如果你曾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感到自己特别渺小，那等你听完今天这场，就是我们的这场专属深度解析，你肯定会觉得自己更加微不足道。
哈哈，绝对的，这绝对是天体物理学里最让人怎么说呢，最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真相了。
没错，因为你想啊，你现在能看到摸到，甚至是我们能用物理学定律去理解的一切，不管是你现在手里的那杯咖啡，还是宇宙里那几千亿颗星星，其实它们仅仅占了整个现实世界的4%。
对，只有4%。我们平时总觉得，哎呀，人类的科学已经快要把宇宙给看透了。但实际上呢，构成你我的这种，也就是所谓的普通物质，在宇宙那个庞大的配方里面，顶多顶多也就是撒在表面的一点点糖霜而已。
太震撼了，剩下的96%对我们来说完全就是一片未知的暗影。所以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今天这个极其硬核又特别有颠覆性的素材。
嗯，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们今天要深挖的是康奈尔大学天体物理学博士佩里·菲利普斯的一场经典讲座，讲座的名字叫《大爆炸与创世：三大支柱》。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讲座。
对，我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拨开那些你知道吧，就是让人头疼的复杂物理方程式，去真正搞懂世称大爆炸理论的三大科学铁证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没错，要把硬核科学讲清楚，而且我们还会看看这份素材是怎么把天体物理学那种冷冰冰的数据和古老的哲学，甚至是一些神学叙事给交织在一起的。这其实是个很容易引起争议的点。
确实容易引起争议，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向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做个非常明确的表态。
嗯，这个基调得定好。
对的，讲座素材里确实提到了科学发现和圣经创世纪之间的一些惊人的相似性，但是作为你的向导，我们绝对绝对保持中立。
没错，100%中立。
我们不是在宣扬任何宗教立场，也不是在给谁站台，我们纯粹就是客观的提炼讲座里的奇妙视角，带你去看看当最严谨的科学推演走到极限的时候，它是怎么和古老思想产生共振的。
这个前提太重要了，因为我们在跳进无垠的宇宙之前，真的得先解决一个思维上的痛点。很多人潜意识里就觉得大爆炸这种纯粹的物理机制和创世这种有目的性的神学探讨，他们是死敌。
对，就是水火不容嘛。大家觉得你要么是个唯物主义科学家，要么就是个宗教信徒。
对对对，非黑即白。但是菲利普斯博士在讲座开篇，他就用了一个作家 C.S. 路易斯的茶壶比喻，非常优雅的把这个二元对立的陷阱给拆解了。
哦，那个茶壶比喻我印象极其深刻。这就好像想象一下，你走进厨房，看到炉子上的茶壶正在疯狂的鸣笛，水滚开了。这时候我问你，茶壶为什么会开？
哈哈，那如果作为有点物理学强迫症的人，我肯定会一本正经的告诉你，因为天然气燃烧加热了壶底，然后热能传导给水分子，水分子动能增加，引发了剧烈对流，最后达到沸点发生相变，高压蒸汽冲出壶嘴，引发了机械震动，所以你听到了鸣笛声。
哇哦，毫无破绽的科学解释，把整个机制说得清清楚楚，
对吧？纯科学的角度。
但是如果这时候路易斯太太走过来说，茶壶开了是因为我想喝杯下午茶，你觉得这两个解释冲突吗？
完全不冲突，这正是这个比喻最精妙的地方。科学解释了事情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那个 how， 他探讨的是热力学机制，而路易斯太太的回答呢，解释了事情为何发生，也就是 why， 探讨的是背后的目的。
也就是说，我们去探究大爆炸的物理机制，并不妨碍哲学家或者神学家去探讨这背后的意义。
没错，
这就像是给了我们一张免死金牌，让我们不用带着那种防备心理，可以纯粹的去欣赏接下来的物理学奇迹了。那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支撑大爆炸的第一个硬核支柱到底是什么？
第一个支柱就是我们发现宇宙正在膨胀。
膨胀？
对，时间得拨回到1910年代，有个天文学家叫维斯托斯莱弗尔，他在观测遥远星系时候发现，他们的光谱几乎全都呈现出一种红移现象。
我们的听众对基础物理应该不陌生，简单来说其实就是多波勒效应，对吧？
对，原理是一样的。
就像你在火车站，火车开过来的时候，那个汽笛声会变得很尖锐，也就是频率变高，开走的时候呢，声音就变低沉了。星系也是一样，当它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它发出的光波就被拉长了，所以在光谱上就偏向了波程更长的红端，这就是红移。
除了这一点，他发现不仅星系在远离我们，而且离我们越远的星系跑得越快，
也就是距离和速度成正比。
没错，这就是著名的哈勃定律。你知道吗？在那个年代，连爱因斯坦都坚信宇宙是永恒静止的。他甚至为了维持这个静止的假象，在广义相对论公式里硬塞了一个所谓的宇宙常数。
哈哈，爱因斯坦也有强行打补丁的时候。
对呀，所以哈勃的这个发现直接就把当时的物理学界给震碎了。
但是等等啊，我这里有个逻辑说不通。
你说，
就算所有的星系都像炸弹碎片一样飞散开来，可是宇宙里有成千万万亿个星系啊，它们都有质量吧？有质量就有万有引力。
嗯，这是常识。
这就像你用力往天上扔一个铅球，一开始速度确实很快，但是地球的引力会像刹车一样让它减速，最后掉下来。如果宇宙在膨胀，所有星系的引力都在互相拉扯，这股膨胀的速度应该会越来越慢才对吧？
哇，你刚才的这个推理其实正是整个20世纪天体物理学界的主流公式。大家都觉得引力肯定在给宇宙膨胀踩刹车。
对嘛，理应如此。
直到1998年，科学家们就想通过观测遥远的超新星去测一测这个减速率到底是多少。结果呢，数据一出来，所有人都傻眼了。
难道没减速？
何止是没有减速，宇宙膨胀反而正在疯狂的加速。
怎么可能？
就好像你往天上扔个球，它不仅没被引力拉回来，反而像是点燃了火箭推进器一样，嗖的一下加速飞向了外太空。
这简直疯了，这完全违反了我们对万有引力的直觉。那一定是有什么比全宇宙星系加起来还要庞大的力量在把空间往外撕扯。
没错，科学家们对这股神秘的力量简直一无所知，没办法，只好给它贴了个标签，管它叫暗能量。
啊，这就是你开场提到的那个悬念的来源。
对的，暗能量占据了宇宙总质能的 73%， 再加上 23% 那种完全不发光也不和电磁波发生相互作用的暗物质，这整整 96% 的暗区主导了宇宙的命运。
我的天，所以说宇宙其实并不是星系在空间里飞散，讲座里提到的那个葡萄干面包的比喻才是最准确的，对吧？
对，葡萄干面包。很多人有个误区，以为大爆炸是空间里发生了一场爆炸，但实际上是空间本身在膨胀。
空间本身被拉伸了。
没错，你可以想象一块正在发酵的面团，里面揉进去了很多葡萄干。面团就是空间，葡萄干就是星系。面团膨胀的时候，葡萄干本身并没有在面团里跑来跑去，而是面团的拉伸导致葡萄干之间的距离变远了。
哇，这个画面感太强了。而且隔得越远的葡萄干，它们中间隔着的面团就越多，拉开的速度自然就越快。
完全正确，这就是哈勃定律在现实里的体现。
好的，那我们用逻辑顺着往下推，既然我们证明了空间本身在向外加速膨胀，那如果把宇宙的历史像放电影一样倒带倒回去，
那所有的物质和空间在过去必然是紧紧挤在一起的。
对，一直倒推到大约14亿年前，整个宇宙一定是被压缩在一个极度致密、温度高到无法想象的小点里。
这就是大爆炸模型最核心的推论。
但问题又来了，如果14亿年前真的有一场照亮一切的宇宙级大火，那这场大火熄灭之后，总该留下点什么余温吧？
肯定是有的。这里最令人着迷的是，我们怎么找到它的呢？
就像你去森林里露营，哪怕火已经灭了，只要你摸到篝火坑里的石头是滚烫的，你就能断定这里不久前生过火。我们能在宇宙里找到这块烫石头吗？
我们不仅找到了这块烫石头，而且它现在还在源源不断地向你家客厅的电视机里发射信号呢。这就是大爆炸的第二大支柱，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哦，那个著名的鸽子粪事件。
每次听到这段科学史，我都觉得太有戏剧性了。
确实，科学发现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那是1964年，北爱实验室有两位科学家， 彭切阿斯和威尔逊他们在调试一个巨大的喇叭型无线电天线。
嗯哼。
结果呢，他们一直被一种神秘的丝丝背景噪音折磨得快疯了。这个噪音不分昼夜，无论你把天线指向天空的哪个方向，它都极其均匀的存在。
他们一开始肯定以为是天线坏了吧？
那当然，他们排除了附近的城市电网干扰，甚至爬进那个巨大的天线里面，发现里面住着两只鸽子。
哈哈，找到罪魁祸首了。他们非常严谨地把鸽子请走，然后清理了里面厚厚的鸽子粪便。好笑的是，他们在正式的论文里非常委婉幽默地把鸽子粪称为白色介电物质。
物理学家最后的诀窍啊，死活不肯在论文里写大粪两个字。但是清理完之后，噪音消失了吗？
并没有，那个让人抓狂的噪音还在。最后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们证实了，这根本不是什么仪器的功章，这其实是宇宙创世的第一缕光。
哇哦！
这里的机制我得解释一下，在大爆炸之后的30多万年里，宇宙太热了，电子到处乱跑，光子根本飞不远，就会被撞来撞去。整个宇宙就像是一锅不透明的浓汤。
这个我懂，就像你在大雾天里开远光灯，光全被雾气给散射了，眼前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清。
极佳的比喻。但是当宇宙膨胀慢慢冷却到大约3000度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叫重组时期的阶段，质子终于能抓住电子，形成中性的氢原子了。
也就是说，迷雾瞬间散去了。
没错，迷雾散去，光子第一次能够在宇宙中自由穿行。那时候的光其实是非常耀眼的橙红色可见光。
等等，如果当年是可见光，那为什么到了今天，彭吉亚斯和威尔森收到的却是微波噪音呢？
啊，这就连接到我们刚才说的第一大支柱了。
空间在膨胀。
对，这14亿年来，空间不断被拉伸，那些最初始的光波就像被拉扯的弹簧一样，波长被拉得越来越长，从可见光被拉成了红外线，最后硬生生被拉成了只有几毫米长的微波。
所以才叫微波背景辐射。
是的，你知道吗，当你打开以前那种没有信号的老式电视机，屏幕上不是有那种满屏跳动的黑白雪花噪点吗？
对，伴随着嘶嘶声的雪花屏。
是，其中大约有1%几的雪花其实就是这历经14亿年空间拉伸之后打在你屏幕上的大爆炸余晖。
天哪，也就是说，只要我们盯着电视屏幕的雪花看，我们其实就是在直视创世的回声，这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那我们现在有了膨胀的空间，有了创世的余热，那我们来看看第三大支柱。既然宇宙是从极热状态扭曲下来的，那构成我们物质的化学配方是不是也能通过物理学推演出来？
完全可以，这就是第三大支柱，氢元素的丰度，特别是氦气的完美比例。可以说，这是大爆炸理论最硬核，也是预测的最精准的一次胜利。
我们来拆解一下这里的机制。大爆炸初期的宇宙，完全就是一个疯狂的核聚变反应堆，对吧？
没错，温度高达几十亿度，在那最初的几分钟里，宇宙里到处都是游离的质子和中子，它们在极高的温度下高速碰撞。
这里我想抛出一个类比，就是你要让两个带正电的质子融合，就像你要把两块磁力极强的磁铁的北极强行按在一起，
阻力非常大。
对，它们之间有极其恐怖的电磁排斥力，除非你把它们加热到难以置信的温度，让它们以疯狂的速度迎面撞击，才能突破那层排斥力的屏障。而一旦靠得够足近，原子核内部的强合力就会像超级魔术贴一样，啪的一下把它们死死粘在一起，这就是核聚变。
这个魔术贴的比喻非常精准，强合力的作用距离极短，但一旦咬合，力量远超排斥力。但问题是，质子和中子在这个大熔炉里不断的相互转化，而且自由中子是不稳定的，如果不赶紧和质子结合，大约10几分钟它就会衰变掉。
也就是中子在不断变少。
对， 科学家们通过非常复杂的量子力学和热力学计算，发现当宇宙膨胀冷却到刚好能够让魔术贴生效，同时又不会因为太热而把粘好的原子核重新撞碎的那个微妙的时间窗口时，质子和中子的比例刚好冻结在大约7:1。
哇，这里最精彩的数学推理来了，7个质子对应一个中子。那如果我们要凑成一个完整的氦原子核，我们需要2个质子和2个中子。
对，我们把技术放大一倍来算，14个质子对应2个中子，一共16个核子。
好的，16个核子。这2个中子呢会抓走2个质子，组装成一个氦原子核。这个氦原子核的质量是4。剩下还有多少个质子？14减去被抓走的2个，剩下12个质子，也就是12个氢原子核。
算得非常清楚。那么在总质量为16的物质里，氦占据了4。4除以16等于多少？
25%。
精准的25%。
这就是物理学家推导出的理论预测。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如果大爆炸是真的，那全宇宙的可见物质中，氦气的质量占比必须是 25%。差一点都不行，不然整个核聚变机制就说不通。那天文学家的观测结果呢？对上吗？
当天文学家们把光谱仪对准木星、土星的大气层，对准遥远的星系，甚至是最古老的星际气体云，得出的观测数据惊人的一致。宇宙中氦的风度正正好就是 25%， 误差极小。
简直一模一样。
这绝对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能蒙出来的数字。
哇，这就像是你拿到了一张14亿年前的原始食谱，上面写着加盐 25%。然后你今天去全宇宙随便哪个角落剩一勺汤化验，发现含盐量分不毫不差。科学预测的力量在这里真的是展现得淋漓尽致。
确实。不过说到这篇推算出 25% 比例的论文，讲座里还提到了科学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冷笑话。
啊，说来听听。
这篇论文的主教作者是乔治·贾莫夫，还有他的学生拉尔夫·阿尔夫。贾莫夫这个人极其顽皮。他觉得论文作者只有阿尔夫和贾莫夫，读起来不够顺口。
然后呢？
为了凑齐希腊字母阿尔法、贝塔、伽马的谐音梗，他竟然无经允许，硬生生地把当时极负盛名的核物理学家汉斯·贝特的名字加在了作者栏的中间。
等等，也就是说，汉斯·贝特压根没参与这项伟大的研究，纯粹就是被拉来当贝塔凑数的。
哈哈，没错，他完全是躺枪。但结果呢，这篇1948年发表的论文就成了大爆炸核合成领域最著名的阿尔法贝塔伽马论文。也这说明，即使在揭示宇宙起源这么庄严的时刻，科学家依然保留了那种近乎恶作剧的幽默感。
真是太有意思了。好，让我们把视角稍微拉高一点，来做个宏观的梳理。哈勃定律证实了空间的加速膨胀。彭吉尔斯和韦尔森在清理鸽子粪的时候找到了创世留下的微波背景辐射，而极其严密的核物理计算又与全宇宙 25% 的氦气比例完美吻合。这三大支柱各自独立，却又在逻辑上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一起。
菲利普斯博士在讲座中引用了圣经传道书里的一个古老隐喻，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单一的观测可能会有偏差，但当动力学、热力学和化学成分这三股线索紧紧搅合的时候，现代宇宙学的基础就变得牢不可破了。
没错，在这场深度的思想之旅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认为讲座里提到的另一位科学家的观点非常值得分享，那就是前 NASA 科学家、戈达特太空研究所的创始人罗伯特·贾斯托。这里必须要强调一下，贾斯托是一位非常坦诚的不可知论者。
对，他甚至称自己是宗教领域的怀疑论者。他的这种中立身份让他的观察具有了极其特殊的张力。贾斯托坦言说，作为一个只相信冷冰冰数据的科学家，他原本以为科学最终会彻底驱散所有关于起源的迷雾。
但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
是的，他惊奇地发现，当天文学家通过错综复杂的数学方程式和射电望远镜一路追溯到14亿年前那个起点时，那个在夺目的闪光和无限的能量中宇宙瞬间爆发的画面，竟然与创世纪里的叙事产生了极其诡异的重合。
贾斯托的那段名言我至今都觉得振聋发聩。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力量攀登无知之山的科学家来说， 当他终于历尽辛辛翻过最后一块岩石，爬上山顶的时候，却发现一群神学家已经在那里面壁枯坐了几千年。
这是一个极具画面感的意象。当然，再次重生，我们在这次解析中分享这个观点，绝对不是在强行把科学结论和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划等号。
当然不是。
它的意义在于展示一种顶级的知识碰撞。当我们在探索那个不可思议的大爆炸起点时，人类最严密的科学推演机制，也就是探讨号，与最古老的哲学终极追问，也就是探讨外，在山顶相遇了。无论你手里拿着的是望远镜还是经书，我们面对的都是同一场震撼人心的宇宙奇迹。
那么，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今天拨开了大爆炸理论坚硬的外壳，看懂了它是如何运作的。但作为你的向导，我想在最后把你的思绪重新拉回到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个让后背发凉的悬念上。
那个微不足道的 4%。
是的。请你试着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一切，那些能测出14000亿年微波辐射的精密天线，那些推导到个位数比例的量子公式，那些让我们自以为已经勘穿了宇宙前世今生的伟大科学成就，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基于这宇宙中那可见的可触碰的 4% 的普通物质，
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仅仅靠着这 4% 的线索，人类的大脑已经拼凑出了如此恢宏、如此让人敬畏的14000亿年大爆炸史诗。那么在那剩下的 96% 里，在那些我们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甚至连它是用什么物理法则运作都一无所知的暗物质和暗能量深处，究竟还潜藏着什么？
这真是个让人敬畏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大爆炸理论已经足够不可思议了，那等待在暗区里的真相又会如何彻底颠覆我们现有的现实呢？这就是今天想要留给你的终极思考。这本异宇宙巨著，人类才刚刚翻开序言的第一页，慢慢去消化这份浩瀚与未知吧。在今晚再次仰望星空时，希望你能看到一个更加神秘、更加深邃的宇宙。保持你的好奇心，我们下次深度探讨，再见。